好，大家早安。我们首先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聚在一起，在四旬期特别聆听马尔谷福音的教导。我们也意识到，我们常常会自满自足，自我感觉良好。你总是派遣先知，特别是最大的先知耶稣来提醒我们，指引我们的道路，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愚蠢。马尔谷帮助我们更清楚的、更仔细的聆听耶稣的话，聆听你的先知、你的独生子的话。求你使我们常常接受他的挑战，聆听他的话语，改变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可以跟随他。他是天主，永生永望。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我们堂区今年有六位慕道者准备要临洗，在复活节我们也开始做一些准备。那其实教会也各个教区，台湾也在上个星期做了甄选礼，以教区的团体的形式做了甄选礼。这是成人受洗跟婴儿受洗最大的差别。我们回顾教会的历史的话，我们读马尔谷福音，他们当年的受洗大概是都是成人受洗，所以福音留给我们的比较是成人皈依的故事。当然当时还没有形成我们今天教会的洗礼嘛，但是那个大概格式是那个过程是差不多，只是没有进到我们今天这么制度性的礼仪的表达。到罗马皇帝开始也相信天主以后，那教会也成了这个整个皇帝整个帝国的根本的信仰之后啊，那就一下子就成人灵洗就结束了，因为都领了洗啊，就没有了，就剩下婴儿洗礼了啊。当然教会有一些辩论的过程，后来觉得婴儿受洗是有道理的，那以后就只剩下婴儿受洗。那其实回顾一下，我们这个教会传到任何地方都是一样，就每一个家族的第一代的基督徒大概算是成人受洗，然后他如果说认真的话啊，我们大概要讲一个很遗憾，我们大部分人不认真哈。如果他认真的话，他的孩子以后他的子子孙孙都是婴儿受洗了，很自然的啊。那有什么差别啊？就是我们当然知道婴儿洗礼教会已经肯定而且觉得有道理啊。不过我们先看成人受洗最大的差别，是我们知道是这个人他自己的皈依的过程啊，有选择的，有自己的认识的过程，有自己做生命抉择的过程啊。昨晚上我们做准备，我把那个气氛弄得比较紧张一点点，可能就是因为过去没有这个彼此谈话的经验嘛啊。我只是希望能够强调啊，这个受洗啊不是一件随便的事啊，它真的是一个生命的挑战啊。那不仅仅是对我们挑战，就是我们要得到这么样的一个恩典啊，是应该要更高度的意识到有感恩或者是生命的转变嘛。因为我们如果综合成一句话的话，说为什么我灵洗，因为我相信天主竟这样爱了世人啊，甚至赐下自己的独生子啊，如望福音的话啊，耶稣告诉尼克德摩，天主竟然这样爱了人啊。那我们是因为也至少相信体验啊，我们才愿意表达，我们也愿意灵洗。这是成人灵洗跟婴儿灵洗最大的差别啊。婴儿受洗是靠着他的父母亲代替他，包含代父母，因为他们父母跟代父母已经接受这个信仰，觉得这个信仰是值得珍藏，也值得世世代代的传递下去，是他们大概做父母亲做长辈能够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了，他们带孩子来受洗。那问题是啊，这个大人是不是真的把他当成生命中最好的礼物，或者我们准备灵洗的人是不是有这个意识，我们得问这个了。我们知道福音的叙述哈，马尔谷是没有写耶稣圣诞的故事，没有写。 那马窦跟路加加上来了，当然是值得赞美的，至少我们今天就是全世界很多地方多一两天假期嘛，那甚至于是好几天的假期。不过严格而言呢，这个假日或这个节日啊，只是一年的365天当中的其中一天。耶稣大概不太计较我们要不要庆祝他的圣诞啊，我自己猜了啊。耶稣希望的是我们知道啊，透过洗礼，我们是诞生在他内。所以这个圣诞啊，当然是指耶稣进到我们人间，但是我们其实因着这个洗礼，因着这个信仰的宣誓，我们成为耶稣奥体的一部分，我们成为天主的子女嘛。再用若望福音的话，若望福音的话说了哈，这个真光啊来到世上啊，很多人不接受他，但是呢，凡接受他的啊，他给他们，就给那些信他名字的人全能，好成为天主的子女。我们成为天主的子女是透过洗礼得来的最大的效果，只是我们真的得问我们自己，每个人都得问，特别是我们基督徒要问，就是悟道者可能还其次，我们要问啊，我们觉得我们是天主的子女吗？是不是？为什么？我们大概总得不断的自己去问这些问题了，不断的反省。我们大概最大的一个困境就是我们需要接受他啊，接受耶稣，让耶稣带着我们成为天主的子女。那接受耶稣要接受东西就必须松手嘛，松开嘛，我们手握得紧紧的啊，不肯放开，永远不能够接受耶稣的嘛。换句话说，我们只能够抓住我们自我，然后我们如果真的够诚实的话，我自我不过是空虚嘛，至少我们的信仰这么相信。就我现在谈的是理论层次，我们可能很清楚了啊，但是我有没有让它变成我生命的层次啊？马拉古福音要给我们一些教导的，这我们今天要谈的啊。马拉古福音要给我们一些帮助啊。那我们大概今天的主要的内容在马拉古第一章跟第二章两章的内容，我相信各位都已经读过了啊。我们知道皈依的故事，刚才谈的是成人的皈依啊。那皈依故事它有分好几种嘛啊。那我们知道最根本的、最极端的，当然是保禄的皈依啊，是这么的重要。甚至于我们在今天教会的礼仪日历里面呢，我们有两天来庆祝保禄啊，一天是他跟伯多禄一起致命啊，我们记得这个日子，他成为这个天主前的圣人啊。当然我没有说他们两个人同一天殉道，我们是同一天庆祝啊，他们两个人殉道的这个事实。另外一个，我们也庆祝保禄的皈依。6月29号，我们庆祝伯多禄保禄的成圣啊，殉道。然后1月25日，我们就特别的庆祝保禄的悔改皈依基督。而且我们知道这个事情这么重要啊，在教会的作品里面，路加写的《中途大事录》里面讲了三次这个故事。我们今天很会说嘛，因为重要所以讲三次，对不对？2000年前就已经有这个原则了，是我们现在去才发现用这个原则的。那这是保禄的。不，马尔谷可能是另外一个情况啊。马尔谷是因着伯多禄的到来啊，到他们家里面参加基督徒教会的聚会，挨家挨户擘饼祈祷。然后呢，他在伯多禄的宣讲当中，他才认识了耶稣。他大概自己并没有像保禄那样一个神秘的经验跟耶稣基督相遇，说复活的主显现给保禄。马尔谷可能不是，他是在自己的生命的旅程当中慢慢的成长，然后呢，他就发现透过伯多禄带领，透过不同的人的解释跟帮忙，他越来越深的认识了这一个生命的救主，然后他愿意怎么样？他愿意改变生命的方向。所以悔改啊，并不是首先要我们做辛苦的补赎。悔改其实可以很简单的，像在开车啊，各位有那个 GPS 嘛哈，这个说开车你开过头了，对不对？如果可能， 请做请回转，如果可能 make a U turn， 回头来，就是这是悔改的最简单的意思，就是基本上承认自己迷失了，承认自己走错了路啊，现在回头回到正确的方向。我现在发现了，这是悔改最根本的意义了。那伯多禄来到了马尔谷的家，在最早的教会的背景里面呢，他跟大家一起擘饼祈祷，他们也读传统的旧约的圣经的故事，但他们也开始宣讲他们自己跟耶稣基督来往的经验跟故事。那马尔谷应该是在这样的听当中认识了耶稣，他突然发现啊，他过去所寻找的真善美是找错的地方，可能跟保禄一样啊，跟过去他所追寻的呢，譬如说以法律当作救援的依据，是走错了路。马尔谷是一样的，他现在觉得这个痛苦的挣扎很可能就结束了啊，他过去也是一样非常努力的遵守全部的法律，包含到一直发展成613条啊，应该做的跟不应该做的啊，全部的犹太的核心的规矩。他现在发现原来其实可以很简单，单纯的向耶稣说是，像玛利亚啊对天使说 Fiat 就够了。当然这个是跟这个 Fiat 不是口说，而是整个生命配合这一个肯定，或这一个生命转变的宣告。这是马尔谷所经验的皈依了，而且他呢不是那一刻，而是一生一直不断的持续的，一样会继续的经过高山与深谷啊，一样会有时候会不符合他的信仰的宣誓，他需要重新的悔改。不过呢是很清楚的啊，马尔谷的经验呢也可以用保禄的话，保禄当然是非常特别的大马士革的经验，但是呢我们知道保禄他留给我们很多作品，特别是在他大概去世前，在罗马软禁的期间或者是监狱的期间里面，他还写下一些我们所谓的狱中书信啊，在监狱里面写的信，那是他悔改已经过了将近20多年或20年，那他几乎的那样的话就像是一个遗嘱或者是回忆录。那他开始回顾说什么，在腓立伯3:12他说，我并不是说我已经达到了目标或者已经成为成全的人，我只顾向前跑，看看是否我也能够夺得，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夺得了我。就很清楚，连保禄都得一直跑啊，不能停的。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真的是动态的。我跟这些慕道者说，我们堂区的，我说我现在也无法定断大家信怎么样，因为我没办法评断，我也没有是，我也不是法官，我不能够做。但是你总得给我一个简单的、一个肯定的方向。我相信大家是愿意改变生命的方式了嘛？那最简单，当然还是掉到这个守规矩的这个情况里面。我就觉得大家至少要能够承诺哈，每个主日参加主日弥撒。我这个大概是最低限度了。当然，以后有现实情况做不到，就不在这个现在这个承诺的范围之内嘛啊。所以我至少我开始承诺，我得努力的、积极的，或者用尽一切办法啊，实践我的基督徒生命嘛啊。你讲当然简单说爱天主爱人嘛，那讲的具体一点就是遵守教会的规矩。那我们当然知道，遵守教会的规矩不是我得救的原因，而是我得救的效果。我因为得救了，所以我愿意这么生活。我因为知道了耶稣给了我这个救恩，我现在发现在我遵守教会的规矩的过程当中，我是不断的继续领受这个恩典。这是我们大概对一般的守规矩的这个最大的误解。总以为这个是枷锁啊，是锁链把人捆住的。不，它反而是使我们自由的。这个也很难让大家明白啊，除非自己体验啊。就讲道理可能也不这么困难，但真正要内化成为自己内在的啊，就是你到了星期天啊，开始兴奋，很渴望去， 各位有没有这个想法？不知道，这样子，我自己也得承认，像我们每天早上要去做弥撒哈，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基本上也成为一个习惯，不太困难。不，有时候就是觉得，哎呀，好累，多睡一下不行吗？啊，就说不行，不行起来，有十个修米等着我，吓死人，是不是？你看嘛，这是一个有趣的一个生命的现实。但是我们真的起床了，真的去了，跟大家一起祈祷，唱了日课啊，听圣言，领圣体，那回来还是开心的，啊，直到今天我继续的跟天主一个接触，或者说我今天还走在皈依的道路上。那这皈依啊，真的不是以守法律带来的，守法律是皈依的效果啊，不是我们悔改皈依的原因。好，悔改还有很多这个同义词，我们刚才说了皈依嘛，那另外当然就是生命的见证，用我们比较的俗话就是传福音了。那马老谷他写下福音的故事，当然是为了传福音了。当然是的啊，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深的方式答复了他的皈依的召教啊，他有能力，所以我们每个人要去问自己能够怎么样表达这个皈依啊。我想马老谷写这个作品都是一个很深的回应啊，他答复一个挑战啊，耶稣愿意让他啊把耶稣告诉他的话告诉世人。当然核心的话我们已经在马尔谷第一章十五节耶稣的一开经口都说的，你们悔改信从福音，所以大概整个故事大概是这个主题，整个马尔谷的福音大概这个主题。我当然不能够跟各位介绍全部的，今天就注意到前面一两章的故事了。我们在读福音要注意到一个事情，我们过去啊，当然大概注意力我们全部集中在耶稣身上，因为是耶稣的故事，当然没有错。但是呢，不要忘记写故事的人，马尔谷要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耶稣的故事，还有那些跟耶稣相遇的人的故事，那反而更是我们的故事啊。就是我们是透过福音去反省啊，去发现在福音的那些跟耶稣相遇的人的角色身上看见我们自己，就是我看见耶稣跟那些人的来往跟应对。那现在是我透过这个故事去看看，我们当然看见福音中有一些人就真的皈依了耶稣啊，但是呢好像福音的叙述却是更多的人，甚至于说绝大部分的人宁愿走向错误的方向啊。我们知道最后结局是耶稣被杀了嘛，连那些好像本来悔改皈依他的人都跑得一个也不剩。那我们就要问，马尔谷留下这些故事是怎么回事啊？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我想这些人啊都被写入了福音作品里面，不仅仅是让我们今天读者去看耶稣，也看这些人，也成为对我们的挑战，对每一个现在读福音的挑战。我们怎么样在过程当中越来越深的发现必须空虚自己啊，开放，就才能让耶稣充满我们，或者说必须从错误的方向转向，回头转身啊，走向耶稣。马尔谷是这么做的，他把他的经验大概综合成这一部作品。他当然有一些绝大部分来自于他所收集到的资料嘛，毫无疑问的。但他编写的这整个的过程，他应该是要把他的信仰经验透过这一个前辈们留下的故事，他不论是在家里面听博多禄或听初期教会各个的宣讲，或他自己真的很像一个研究者一样去到处去收集啊，去我们说这个民间啊去采集这些耶稣的故事，田野调查都可能。但是呢他最终的编辑的成果应该是有非常深的他自己悔改的背景在里面，他把这个经验呢他也在那些所有的故事当中看见他自己融在一起，把这个经验传给我们。我们在福音里面读到非常多耶稣的头衔啊，当然都是初期教会 或者当时慢慢在犹太的整个的氛围当中，他们常常用他们所期待的那一位。那耶稣呢，通常是避免被人直接称呼的啊。那么特别是他不愿意被公开的宣告他是摩西亚。我们还记得当伯多禄在腓立伯的凯撒勒亚宣告宣信说你是摩西亚的时候，耶稣立刻就禁止他们谈论他的身份啊。但是耶稣自己好几次把自己讲成先知啊，比如先知不能在城外死去啊，不能城内死去，必须死在城外等等的。所以耶稣大概应该是真正的意识到自己，因为先知这个头衔其实蛮简单，就是替天主说话的人，代天主发言的人。那我们知道有一段话，马可第六章第四节是耶稣说的啊，说先知除了在自己本乡本族跟本家外是没有不受尊敬的。那这边这句话毫无疑问，耶稣在那个家乡里面受到他的家乡的人大概不太好的一个对待，或者是严重的误解，甚至说他疯了啊等等的啊。那在那个情况里面呢，那么他就说了啊，就在自己最熟悉的地方呢，先知不受欢迎。那问为什么？为什么？如果我们读全部的先知作品，或读整个旧约的传统的话，那么先知是代天主说话的，所以说天主的话，说话的目的不是讨好人的。所以先知的话，对于那些生活在困惑当中，啊，在受伤的人当中，是很深的安慰。啊，但是呢，对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却常常都是困扰跟伤害。那这个大概是我们对先知的一些领悟了。那么在传统上，犹太人啊，或者说先知是什么？人民的良心啊。我们良心其实如果真正是够敏锐的话啊，那么良心常常责备我们，让我们不舒服的，这是良心。而这个是我们要不断的去想的啊。为什么会这么困难呢？因为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就是认为自己不需要悔改，对他们而言要叫他们自我批判是荒谬的，任何的改变他们都是不可想象的，更何况是要悔改，要承认自己一直走错了路，一直迷失的方向。那在犹太传统里面呢，其实他们这些人常常被先知们骂，骂什么呢？偶像崇拜者，非常凶的啊！这非常有趣的一个反差啊！这些人自我感觉良好，正因为他们以为他们最恭敬天主，他们自觉他们是完全按照天主的教导在生活着的，但是呢，先知们却骂他们是偶像崇拜。这个话当然并不是直接的说他们跪在什么金石木铜的雕像前面朝拜，包含这一切，但是并不仅仅是如此。因为很多人在崇拜偶像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精妙的啊，甚至于自己都不知道啊。我们当然知道旧约有这个著名的巴尔神啊，外邦的神明，对先知们不断要对抗，但是其实还是怎么样，非常多的。我们今天用一些心理学的话来描述，譬如说自我中心啊，或者说这个狂妄自大，或者是消费主义，或自以为是艺人，刚才说的自我感觉良好，或装模作样，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最常犯的困难，就是做任何事都完全按照过去完全一样的方法做，一点更改都不行。我觉得这个教会是特别特别强这一点啊，特别强。而且我们常常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做，只知道我一直这么做，可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做。那所以一有人开始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的时候呢，这些人就像个刺猬一样，全身就包起来。当然改变不一定绝对对了啊，甚至改变也常常会错。但是我这边所描述，各位了解我的啊，就是我们常常会这样子，就是自己变得一成不变，什么都不能动啊，连天主都动我不得，这是我们常常会有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是这些先知们所批判的偶像崇拜，我自己 的感官意识了解啊，成了偶像。我自己画了一个天主的图像，啊，如果不符合这个图像就不是天主。我们大概不知不觉常会陷入这个困境啊，这样子。那这样的情况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不用太惊讶。虽然我们常常惊讶，就是我们常觉得哈，最需要悔改的人，总是认为自己最不需要悔改。我们常是这样啊，我们总希望别人改。我常常在这个谈话当中啊，或者是在不同的服务里面就听到啊，很多人来哈，就是承认自己某些地方做得不好，然后都因为他了，就哇一连串啊。讲那个别人的不好，不论是办公室的同事啊、同学啊、家里面的另一半啊，什么东西啊，这个讲可以讲一大串，讲二十分钟，啊，自己就是一秒钟讲完了，不好，很惊人，对不对啊？但这是我们的生命的现实啊，这真的是我们的情况啊，所以我们就是知道我或者我们，大都曾经属于这个族群，马尔谷大概也承认，他本来也是这样，可是呢，当博多禄到他们家来参加这个聚会，擘饼祈祷，那他也宣讲，他开始讲耶稣的时候呢，大概马鬼像很长的时间，很久很久才突然间发现啊，原来是我应该服输，我应该悔改，就非常像啊达卫替纳坦先知讲比喻，当他侵犯了一个女人，借刀杀了人丈夫的时候啊，巴特舍巴嘛，我们知道的故事，对不对？在听到这一个先知讲故事，我们看那个经文的叙述，因为很短嘛，你要想，那其实讲了很久啊。突然间，大家发现骂我，原来我是那个坏蛋啊。马可大概是一样的，我们大概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其实我们成人的悔改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就在我的生命里慢慢发现。好，就发现不论在什么的情况当中，耶稣就是没有放弃我，他总是用尽各种方法跟我接近，突然间就让我明白了，讲突然间其实我前面已经做了非常长久的准备，更好说是天主透过耶稣已经带领我非常久了，只是我一直还是没有心软而已。所以我们知道像马尔谷这样的孩子，好像年轻人，在当年他一定是非常严谨的守着犹太法律，绝对不跟任何所谓的罪人有任何来往关系的，啊，不让别人碰，他也绝对不碰那些人，躲避任何不符合他们宗教标准的任何人。如果说违反他们的宗教法律，譬如说不守安息日，或者说用不洁的手吃饭等等的，大概马尔谷都认为是什么会让天主发脾气的。这是我们留下福音那么多故事的原因。他发现这个理解有点问题，不是全部有问题，有点问题啊，不是说真的不对，有点问题。因为马尔谷慢慢长大嘛，他慢慢的长大，慢慢的学习，但他开始真正认识、认证、认识犹太、认识罗马、认识希腊文化以后呢，他发现啊，罪这个字啊，不论是希腊文或希伯来文。罪这个字，它真正的意思啊，并不是指违反的规矩啊，并不是指不守法律啊。首先不这个意思，罪这个字意思很简单啊，就是射箭啊，没有射中靶啊，迷失的靶啊，脱靶啊，这是罪，没有打中目标。所以犯罪是离开了真正的生命的目标。离开了生命真正的方向，这是犯罪。就是如果我们以爱天主爱人像天父一样成全今天的福音是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一旦离开这个目标我就犯罪，很简单。所以犯罪不是指那一两个单一的具体事件，当然是具体是那个表达在那上面啊，那让我们去反省我是不是一个罪人，去反省。但是核心的意义其实是我的整个的生命是不是有一个真正的最终目标，我能够追寻。当我没有这个最终目标的时候，我就没有罪了。 当然是放在引号里面，没有罪。所以我们会明白哈，明白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常常听见的话，每次鼓励大家去领受和好圣事，我想不起有什么罪。其实想不起有什么罪啊，大概背后的意思是说，我不知道我的生命的终点在哪里，不知道我该怎么样好好的生活。我甚至于讲得严重，我连分辨是非对错都没有能力了。当然不是讲我们一般的伦理，不是这个意思，我真正的生命的终点啊，因为耶稣是我们生命最终目标。这是马尔谷在跟初期教会的人，特别跟伯多禄来往，他所听见的，他所发现的。我们人啊，无数的人啊，几乎是终身的忙碌于宗教，可是没有时间给天主。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也无意得罪任何人啊。我们常常看着堂区办活动啊，有些人啊永远在服务啊，他办了很多必进的活动，他自己从来不必进。其实蛮让人心疼的，可是他自己大概也没意识到啊。所以我很多时候我就是上个月底我去必进嘛，对不对？教友们觉得很惊讶，神父你去讲必进了没有？我说我去必进。每次都要解释好几次，师傅你去哪里啊？我说我去台东。做什么？毕竟跟谁讲啊？跟我自己讲，我们很难想象啊，对。可是我们真的发现非常多的人这样子，就是一直在热心的服务。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发现啊？就是信仰自己要操练。当然帮别人服务很好嘛，这没人说是坏事，当然是好事，这不是这样这个值得批判的。只是我们就问，最终啊，我自己的生命是不是有一个非常核心的方向？我是不是自己朝那个方向走？我是真的有时间留给天主，把时间留给天主的独生子。我们很非常怕，至少我这次也讲了一些比较重的话，就发现。我们大概很多人啊，都停留在有宗教却没有信仰的困境里面。我们活在一个宗教生活里面，但是你真的为信仰怎么样，但很难说啊。所以我们在阅读福音的时候啊，我们大概听到马尔谷讲的那些他所批判的，我透过耶稣的口批判的那些人事物啊。我们大概不能够只是坐在沙发上拍手叫好而已啊！哇，那些人真是差劲，耶稣好厉害。我们该问的是啊，那个人是我吧？就刚才说的例子啊，大卫大概听纳坦讲故事很兴奋的啊，纳坦一定是一个很厉害的讲故事的高手啊。但是呢，大卫突然间听到最后，对不对？大卫这个想发脾气都没办法发脾气了，等他发现是讲他自己的时候。我们大概就是常常在读福音啊，就是我常常讲，譬如说你最简单就是我们在读经分享的历史里面啊，我们现在堂区杨梅还有一个小团体啊，在这个读经分享嘛，那么很遗憾啊，这个真正的堂区剩下两位修女了啊，还勉强撑着给我面子参加啊，都是外来的人啊，又很困难啊，我一直说的，我说有人来我就陪着。那我也跟他们承认，我在这边台湾读完书回来工作了20多年，没有一个读经团体我真的一直维持下来的，维持不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觉得我太严格，我逼大家讲自己。我们读经分享都在讲道理，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怎么样，大家早就知道了，不是吗？我们的读经分享的团体几乎就是我常常觉得会讨论知识啊，或者是怎么样变成讲道理比赛。我很渴望是听见有一个人跟我讲他的生命故事啊，让我告诉我，我们读列王记上啊，这个故事怎么影响我啊，不论是撒勒门的晚节不保，还是阿哈布的侵占别人葡萄园啊，那个事件他怎么样让我感同身受啊，不论我觉得我像阿哈布王，或者我像纳波特那么悲惨，那我怎么办？分享这个，不是啊？我们都应该怎么样？我们都应该怎样？我们都知道了，都知道，但这个非常困难啊。分享 马古他讲故事，大概很大的层面讲他自己的。他应该在写故事的过程里，为什么这故事好看？但是他大概把自己就在每一个人物角色里面都多多少少看见这些人物反映他自己他的生命经验。所以基本上我们就要能够知道，我们要从这样的一个圣经或者我们祈祷经验里面啊，慢慢的发现。我们现在就是看着这个马古福音去看，那么我们头两章我们知道有几个非常具体的故事啊。在第一章结束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是耶稣治好了个赖病人，然后呢赖病人就没有听耶稣的话，他跟大家就讲了，好，这个人治好了我，大家就来了，大家就聚集到耶稣身边，好，这是个铺陈。那从第二章开始连续很多故事啊，很多故事继续的发展，就是看见几乎都是跟耶稣的冲突故事。那么这边呢，首先最关键的代表人物是金狮们啊，金狮来了。好，那这些金狮们是谁呢？他们就是那些在宗教知识上的专家啊，他们属于上层的社会啊，有丰富的圣经知识。有些人呢，大概很非常的骄傲的宣告，他们知道天主的计划，他们甚至知道天主的行动方式啊，他们明白一切跟神圣事物有关的因素，所以一旦发现啊宗教骗子，立刻把他救出来。他们眼前大概最大的骗子是耶稣了，他们的眼光来看，这是我们从马尔谷第一章结尾到第二章所看的每一故到第三章第六节啊，非常多这样的故事。单单从这一个知识层面或技巧层面来看，他们对，他们相当正确，的确谁可以赦罪？只有天主啊。所以一个人啊，这个人先达到吗？某一位一个 person 啊，他如果宣称他可以赦罪，两个可能，他是天主或者是骗子，这是传统的金狮门的思想，或者传统的在犹太宗教背景里面的思想。那金狮门已经断定了，他们知道天主行动的方式，他们断定了天主不会像耶稣这样出现，天主不能够跟税吏一起吃饭，不可以的。所以他们当然就定断什么耶稣是骗子，那么他还敢吹嘘说他可以赦罪，那他当然就是什么亵渎神明了。哦，这套逻辑是非常强的啊。理论上而言其实没什么不对啊，就他的整个逻辑推理也没什么不对，但他常常忘了人的认识啊，人的知识常常要给天主保留一个出口啊。我们不能够把天主限制在我们的知识里面。当我一旦把知识绝对化，大概就陷入我们的执着了嘛。啊，就是这样子的话，把知识成为了神明了。我所认识的，我所理解的，成了我的神，这样子就心智就完全封闭了，啊，完全变成什么应着景象的人，就是连想要拥抱他们的天主也没办法了，因为手握得紧紧的，双手抱胸，不要碰我，带这个味道，啊，这是金狮门，这是。福音当中马古所叙述的故事，耶稣的那些强烈的对手啊，他们把人分成不同的等级的啊，很清楚的啊，什么是圣善的，什么是不圣善的，什么是值得追寻的，什么是必须远避的。他们不但自己躲避一些人，也不准人跟那些在他们眼中啊必须躲避的人接触。所以他们看见耶稣跟那些人吃饭，他们气得面色铁青。他们本来 在没有跟耶稣这么近距离的相处的时候，他们大家也很渴望把耶稣纳入他们那一伙的，甚至于把耶稣当成他们的新的领袖或者拉比吧。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但是一旦看见了耶稣跟税吏跟罪人来往，而这些税吏跟罪人在经士们眼中注定是贱民啊，是被天主排除在天主恩外之外，这些人注定要受罚的，被火烧的，下地狱的，他们的眼光当中呢。所以我们可以非常轻易的看见这一个张力，而且我们可能哈还会说哈，我们没那么坏，没那么蠢啊。不过我们如果真正的发现啊，这些人也有可能悔改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呢？看看保罗吧。保罗的悔改让大家都吓死了，我相信了。我有时候常常会想说，我好遗憾，不能早活2000年啊！看看那些人当初怎么样看保罗的啊？这现在当然只能靠想象了。好，还有一群人，第二章的报道的，他们大概是属于那些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是严格主义的，或良心窄小的。他们总以为哈、天主要很小心的侍奉，一不小心就得罪天主了。所以每一条法律到每一个一撇一画数到极致，所以什么时候该守斋，绝对不可以落掉的。一看到门徒们不守斋，他们受不了。这些人可能会在信仰当中排除了一切喜乐的因素，他们没办法相信耶稣是好消息，没办法相信耶稣要我们开心。我还记得我前几年就是大概是应该算快20年吧，刚回国的时候，也是我们一些神父兄弟们一起讨论分享，这台湾教会我们该怎么样生活哈。我们当时想了一个口号，但是没有，很可惜没有实践出来啊。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这个快乐的修道人啊，很遗憾这个口号当时我们几个谈话分享里面讲的一些东西，但是没有真正的实现出来，我觉得蛮遗憾的这样子。当然这个字有一些让人觉得难以真正的共同表达嘛，因为什么是快乐，什么是开心啊？每个人的表达方式也不一样。有些人可以整天笑嘻嘻，他其实很痛苦的啊。有些人就是那个我们讲台湾讲的拍胯米啊，像我嘛，对不对啊？不开心的啦，就是。可是很难证明，你就看你就看你就怕，那么怎么办呢？那我也不能跟我妈，对不对啊？我妈很开心的，她笑嘻嘻的，可是我就很少，奇怪就是。不知道，可能这个成长背景啊，你不论是军人家的孩子啊，或者是在德国读书的关系啊，慢慢就被影响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容易就是被一个环境，这很自然的。但是我怎么样能够跨越这一个一般的外在的社会生活的一些困境啊，直接的去看，那大概下一个故事说的了。我们不能够永远保持这个旧皮囊啊。第二章的最后的故事。我不能够一成不变嘛，我不能够永远用我的方式去判断人嘛，我不能够用我的标准都一成不变的啊，我得不断的去问啊，去问今天这个耶稣来到我面前啊，透过阅读这些福音的故事啊，看看我跟耶稣怎么来往的啊，我是这么样的开心的啊，能够放弃过去就有任何不当的跟耶稣宣讲不同的，接纳他，我能不能够成为真正的这个接受新酒的新皮囊啊？这是一个有趣的反省了，大家可以想想看嘛，自己在生命里面。我当然再一次强调，不是为了改而改，这也太肤浅。但是我们的生命一成不变啊，那是有问题，一定有问题。我们怎么样能在生命里面保持这个动力啊？当然得自己好好的反省。好，今天跟各位讲这一些啊，很简单的两个故事，让我们就前两章的故事，然后用一个综合性的方式来描述 我们也可能我们更应该关注在读福音的时候那一些跟耶稣相遇的人，他们可能更代表我们。那耶稣对他们的启发也应该是对我的启发，那我能不能够真正的得到这一个启发，我能不能真正改变我生命的方向。我们做一些简单的反省，供大家在等一下如果有时间祈祷，或今天或这个礼拜啊，你在反省时候可以说。那第一个关于这个传福音啊，在1975年呢，还是教宗保禄六世的时代，他发表一个文件啊，在新世界中传福音啊，这是宗座劝谕啊。你知道这个教会这个发文件有好几种不同的那个等级，首先是通谕，通谕通嘛，这一切人的，包含教外人嘛，对一切人发言。那这个宗座劝谕呢，是比较是对内的语言啊，其实要明白，就我们常常讲，我们读一个作品要明白这个作品它本来是写给谁的。好，这个在新世界中传福音，当然是给什么？给教会讲，教会才要向别人传福音嘛。啊，这个文件里面，那么他有一段谈话啊，是非常关键的。我这么说。教会是宣传福音者啊，教会传福音者啊，但是他啊，教会怎么样，应该从自己接受福音开始。教会的使命传福音怎么开始？自己先接受啊，很关键的嘛，因为我不能给别人我自己没有的东西。好，教会是一个相信者的团体，自己度着希望的生活。教会是通传于人的团体，是弟兄姐妹有爱的团体。所以教会需要不断的聆听他必须相信的希望的理由以及爱的新命令。所以教会要先聆听了，他为什么相信，什么理由，聆听爱的命令。我们今天早上的福音就听到那个哀愁嘛，聆听爱的命令。好，教会是散居于世间而且经常被各种偶像迷惑的天主子民，我们的处境呢？所以教会常常需要倾听宣传使他归向主的伟大工作，他需要经常被主召唤并与他再度结合。很惊人吧，文件是要去传福音，先告诉我们自己，会先问我们自己，教会保禄六世当然相信有人帮他做一些参考幕僚当文胆吧，然后就是首先得问自己，到底有没有福音啊，到底有没有聆听福音啊。好，总之如果教会希望保持着宣传福音的精神及力量，就需要不停地接受福音，教会需要不停地接受福音。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以及1974年的全球世界主教会议也一再重申这个构想。好，保禄六世重提啊，凡尔会议跟这个1974的主教会议，它什么什么构想呢？教会要不断地皈依革新而接受福音，以便使世界相信他所传的福音。所以教会得先接受福音，当然包含什么？按着福音生活嘛，这个世界才会相信福音，很关键的。所以我实在一直想，我们今天台湾教会准备开这个福传大会，我看了整个的文件啊，就这个方面就不太提啊，我自己有没有真正的，我们这个台湾这个地方教会有没有真正的很有把握的，我很规律的很认真的不断的聆听阅读福音。我觉得我们该做的问卷是问大家是不是每天读圣经，如果没有，大家下面就不用谈了，我觉得下面就不用谈了。那各位来这边听个小讲座的人大概都还不敢说吧，一忙就不读了嘛，对不对？一忙幼稚园一忙就不读了，对不对？很自然的，或者家里面事情，孩子们生个病就不读了嘛。我怎么样让这个？当然，我明白这个现实的困境。有时候我也不读哈，跟各位办告讲吧。有时候我也不读啊。那我怎么样？光说讲大家啊，我怎么样真正的问自己，我是不是一个福音的聆听者？ 我是不是，我是不是真正认真的去听这个天主圣言。所以问题是啊，我们可以一起反省啊，我希望看见教会在今天怎么样被福音化。我想答案很简单啊，如果我想帮助教会福音化，那从我自己开始，就这么简单啊。教会是什么？教会是我，教会是你，教会是我们这一些天主子民嘛，是我们组成在一起才成为一个有机体，才慢慢有这个机构啊组织。最核心的细胞就是我，就你跟我嘛。所以如果我想帮助教会福音化，得问自己，我自己愿不愿意？刚才教宗的文件所说的这个很好的，这个在新世界传福音的劝谕所说的，先问自己愿不愿意。那愿意也好，我开始做没有？开始了没有？可能这个四旬期是个开始的机会吧。大家想一想，我其实邀请大家这个四旬期好好多读几遍马尔谷福音，这是个简单的起点啊。好，接着下面一个反省的哈，在我们阅读马尔谷福音的时候，我请大家就是用刚才所说的，仔细的去看啊，每一个跟耶稣相遇的人啊，看那些角色，观察一下，去看看他们有没有悔改。如果有，为什么？如果没有，又为什么？啊，如果他们没有悔改，那么看看能不能够指出来哈，什么东西把他们阻挡了？啊，或者说在他们身上所朝拜的偶像是什么？然后问问自己啊，这会不会也是我自己的偶像？也是我自己到目前还不肯悔改的很深的原因。反省一下吧，啊，看看这个教，像这样子对故事会有趣。那如果说各位有一点点感受的话，然后有胆量，有胆量的话，分享一下，啊，这是真正读经分享，啊，分享我的生命，分享这个福音跟我生命的关系。分享福音怎么样引导我要走出我的困境。好，如果我们是一个福传者，那当然是必须让自己先接受福音啊，从自己接受福音开始嘛。那我们活在这个教会里面啊，就是有不同的偶像阻挡我们啊，我们可以练习一下，就从前面的反省里面发现这些偶像的话，我们求天主，求天主释放我们，求耶稣的带领我们啊，离开这个捆绑。然后最后我们知道保罗在更多前书说了一句话，更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说，除非被圣神感动，没有一个人能说耶稣是主。那保罗讲这个话呢，他其实是那个被大的背景是指这个格林多信仰团体，简单讲就当时的地方教会他们有偶像崇拜的问题啊，这保罗说了啊，我们必须要祈求天主圣神，我们真的得不断的反省了，我生命的主是什么。我们常常看的例子就是孩子要考试了哈，爸爸妈妈叫他们多读书啊，去补习就不用进堂了啊，想的是孩子的未来，那孩子的未来称了偶像，称他生命的主啊，而不再是天主。不是说孩子的未来不重要，而是生命里面追根究底到底什么是根本。我前面说的什么是罪，罪是迷失了方向啊，失去了生命的最根本的目标，那就是罪的最简单的定义，最根本的定义。所以我们可以问一下，大家反省一下，我们怎么样证明在祈祷时有圣神跟我在一起。我这可能跟一般的圣神同等会的经验会更往前跨一步啊，问一下啊，在祈祷的时候怎么样证明天主圣神跟我在一起。好，这是我们这一次今天这个非常的内容，我们这一个系列的第二讲，就是耶稣基督来召教我们悔改，召教我们 悔改转向，把他当作生命的中向，这叫我们把任何让我们眼光离开他的人事物都能够脱离我们，让我们把眼光指向他，然后一步一步的走向他。我们一起祈祷。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主耶稣，你是主，你是真光，你是我们的救援，求你帮助我们透过阅读马尔谷福音，透过聆听你的话，能够全心的相信你，爱你，能够在生命当中不断的皈依，不断的悔改，走向你。你是天主，永生永望。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